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众议院通过1.15万亿美元国防授权法案，参院闯关面临挑战。
川普政府3名高官指控中共收割美 AI 成果，越制案面被点名。
美国新禁令禁售含华为等中企零件的设备。
参议员提案将在中共驻美国使馆对面设立人权纪念碑。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众议院周三以216票对212票的微弱优势通过总额达1.15万亿美元的2027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投票过程高度遵循党派路线。众议院议长约翰逊称赞法案能确保美军具备最强作战能力。民主党人则强烈反对过大的军费预算，批评此举挤压了医疗补助与学前教育等社会支出，并对涉及伊朗和以色列的条款表达担忧。这项法案涵盖巨额军费，包括为服役人员加薪 5%到7%，授权560亿美元研发战斗机和 B-21 轰炸机，以及超过600亿美元建造核潜艇和驱逐舰。此外，法案也把防御中俄导弹的金穹系统编入法律，并纳入众议院莫勒纳尔提议的条款，评估禁用中国制造机器人，禁止军方采购中国光伏组件，以及阻止中智联网汽车进入军营，以防反国安风险。由于众议院共和党把这项法案和争议性的拯救美国法案打包绑定，预计接下来在参议院将面临民主党的反对和票数不足的严峻挑战。
周三，3位川普政府的高级官员接连发声，指控中国 AI 初创公司越制案面涉嫌窃取美国顶尖 AI 公司 Anthropic 的模型技术，并违规使用英伟达先进芯片伺服器以开发其最先进的 Kimi K3 模型。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克拉齐奥斯指出，月之暗面利用 Anthropic 的 Fable 模型进行工业级蒸馏以开发 K3， 并建构复杂平台规避检测，甚至涉嫌使用位于泰国的英伟达 GB300 芯片伺服器进行训练。由于美方严禁向中企出售属于 Blackwell 系列的 GB300 先进芯片，川普政府目前正调查是否有公司利用监管的漏洞，将此类管制芯片转运至中企的子公司。部国务卿赫尔伯格对此回应表示，偷窃并非创新，此举已严重破坏了公平竞争与美国的经济发展。财长贝森特当天也警告，开源并不代表可随意收割美国的知识产权。针对中国企业越界的窃密行为，制裁已列入实体清单，已被提上了日程。他补充提到，多款中国模型中皆发现了美国大型语言模型的浮水印，美方将在几周内展开调查。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周三投票通过新规，禁止销售任何含有被认定存在国家安全风险的中国公司零部件，包括华为制造的逻辑硬件组件的设备，全面堵上组件漏洞。此前，自2022年起，华为和中兴通讯等列入管制名单企业的成品已被禁止新销售授权，但包含他们零件的设备过去仍可获批进入美国市场。FCC 主席卡尔表示，当局将彻底堵上零部件漏洞。前白宫国安委员会官员麦奎尔指出，被入侵的组件，特别是半导体或通信设备，可能用来破坏整个设备。川普政府目前正对中国产科技设备展开全面审查和隔离操作。FCC 已于6月禁止进口多款中国制造商的设备，并于7月16号生效。周二更是提议禁止进口大多数军用级无人机，未来也考虑要求中国电信公司停止运营美国数据中心。
联邦参议员斯科特与布莱克本周三提出一项法案，拟在华盛顿中共驻美国使馆对面的国际公园设立纪念碑，以纪念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与人权迫害中的受害者。纪念的内容涵盖毛泽东时期的大规模死亡、1989年天安门事件及针对维吾尔人的种族灭绝事件。 斯科特接受福克斯新闻专访时表示，中国人民本来就应该享有自由，美国对中共的人权罪行必须零容忍，并点名习近平与中共应该对强迫劳动、酷刑与强摘器官等行为负责。将纪念碑立于使馆的对面，目的在让中共官员每天进出时都能警惕这段历史。他同时批评左翼网红派克公开吹捧毛泽东的言论，并提及遭关押的香港民主人士黎智英。布莱克本也表示，中共犯下了严重的人权罪行，纪念碑目的在提醒全世界勿忘历史。该法案规划最多使用50万美元纳税人资金，其余将透过民间募款筹集。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议员在国会表彰退党运动，31位华人现场闪退，台湾严打科技渗透，台积电前副理涉泄密给中共被囚刑七年，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在美国国会山庄获得美国国会议员表彰。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奥格尔斯透过提交国会议事记录表彰书，公开表扬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的退党运动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肯定他们多年来推动良知自由、维护人类尊严所做出的努力。请听报道。
周二下午，在一场题为“表彰退党运动典礼与受害人作证”的国会论坛活动上，田纳西州联邦众议员奥格尔斯的办公室代表麦克奈尔代表议员宣读国会议事记录表彰书，并把文件交给全球退党服务中心主席汪志远。表彰书中盛赞，三退运动是一场针对极权主义的非暴力抵抗运动，体现了中国人民重拾中华文化与道德遗产的愿望及基于此的良知觉醒。他说，这种抵抗不仅为中国未来实现更大的自由与正义奠定道德基础，同时也抵御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全球的扩散。论坛现场也有31位华人当场宣布退出中共以及党团队组织，用行动表明要和中共完全切割。汪志远表示，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超过4亿6400万人透过退党网站用本名或者化名声明退出中国共产党、共青团、少先队组织。他说，越来越多中国人都知道，中共不等于中国，中共也不能代表中国人。让世界认清这一点，不只是中国人的责任，也是帮助自由世界维护公平与正义的重要一步。他呼吁华人同胞，主动与中共切割，就是对我们自己、对下一代最好的保护，不再被错误地视为中共的延伸。论坛上，有法轮功学员分享自己和家人多年来遭受迫害的经历，包括被抓、被劳教以及各种酷刑。法轮功学员张万霞在论坛上作证说，自己怀孕的时候仍然遭到警方暴力对待，后来在劳教所又被长期虐待，甚至被强制抽血检查内脏。她希望国际社会持续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维护信仰自由和基本人权。另外，华府地区会计师 Alice 周也上台发言，要求中共立刻释放因信仰被关押的母亲王友梅。他希望国际社会继续关注中国良心犯的处境，支持信仰自由。有分析认为，美国国会这次表彰退党运动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再次把中国人权、信仰自由以及中共不等于中国等议题带回美国政界的讨论中。以上新闻由张礼播报。
台湾半导体的护国防线遭中共渗透的首例正式进入司法程序。台湾高检署日前按照国家安全法和营业秘密法等罪起诉台积电前副理陈志坚，求处七年重刑。全案在周二一审智慧财产及商业法院，法官裁定继续羁押禁见。高检署指出，这是全台首例国家核心关键技术意图外流中国大陆的案件。据起诉内容，陈志坚在担任台积电副理期间， 于2023年到2024年间被中共勤工人员丁小虎吸收。两人共谋在中国成立半导体材料分析公司，由陈志坚拟定所谓的蓝海计划，规划在中国打造半导体基地，挖角台湾人才前往任职，借此渗透台湾的半导体产业，使技术和人力一并流向中国。调查发现，陈志坚涉嫌未经授权复制台积电21份文件，包括涉及国家核心技术和公司营业秘密的资料，并企图把这些资讯带到中国使用。台积电通过内部调查发现异常，并在相关技术外流前追回所有被复制的文件。检调今年5月搜索他的住处，约谈相关人员，复讯后申请羁押获准至今。值得注意的是，本案是案外案。检调原本侦办的是香港籍商人丁小虎，涉嫌受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南宁站指示，多次进入台湾招募情报人员，搜集台湾关键科技和营业秘密。经检调分析和扣案证物，才意外发现他和陈志坚涉及窃取国安等级营业秘密。据了解，丁小虎是资深勤工人员，自2018年起假借马祖交流或商务观光名义到台湾，花费超过千万元发展中共间谍组织，吸收多名现役和退役军官搜集机密，并游说说如果两岸开战应当消极不抵抗。他在台湾结识的最高层级对象是国防部后勤指挥部前中将指挥官王仕图，不过丁小虎已于4月宣判前死亡，因此没有被起诉。分析指出，半导体产业被视为台湾的细盾，高阶制程的绝对领先地位构成台湾在国际战略上的重要筹码。中共通过吸收内部人员、挖角人才、窃取制程机密等方式渗透这道防线，意图在自身半导体技术短板上追赶，也在削弱台湾赖以自保的战略优势。近年来，台湾已多次查获中共对半导体、军方和政界的渗透案件，如何在开放的产业生态中防范技术外流，已成为台湾国安的一大课题。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伊冲突外溢，胡塞武装红海开火击中沙特油轮，美国披露哈梅内伊上亿美元资产。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美国和沙特签署30年几百亿美元的民用核能协定对抗中俄。
美国房贷利率再涨，购房申请量却逆势增长。
全球新增富豪榜单出炉，美国新增超过44万人，占全球近一半。
传中共严控体制内人员出境，要求主动注销护照并彻查5年记录。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能源部周三宣布，美国和沙特正式签署为期30年的民用核能合作123协定，估计价值几百亿美元。这项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方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可在必要时在沙特建立美国企业营运的浓缩铀设施，不仅能为美国核能供应链创造几万个高薪工作，还能把沙特长期锁定在美国的技术和安全轨道上，阻断中共和俄罗斯在中东的战略扩张。此外，协议还允许沙特浓缩铀并再处理核废料，这两者都是制造核武器的潜在途径。相比之下，阿联酋在2009年与美国签署类似协定时，曾明确同意放弃这两项权利。能源部长赖特强调，协议秉持最高标准的核安全和防扩散要求，将为两国带来长期利益。沙特官员表示，这项计划的目的是能源转型。不过，沙特王储萨拉曼曾多次警告，沙特不寻求制造核武器，但如果伊朗制造了核弹， 沙特也会紧随其后。川普政府并没有把与以色列建交作为签署前置条件，协议现已提交美国国会。如果在90个会议日内没有遭到三分之二绝对多数反对，将自动生效，因此被否决的门槛极高。支持者认为此举能巩固美沙联盟，反对者则担忧恐怕会引发中东和军备竞赛。
尽管抵押贷款利率高企，美国的购房者仍纷纷重返市场。美国抵押贷款银行家协会周三发布调查显示，截止到上周，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平均合同利率升至 6.69%， 创去年8月份以来新高。然而经季节调整之后，全美国购房抵押贷款申请量仍比前一周逆势增长了 6%， 年增 0.2%。 对利率敏感的再融资申请则周减 2%， 年增 7%。 房地产网站 realtor.com 周二发布报告指出，全美国百大都会区中有19个已转为买房市场，创近七年最有利的买房条件。另有亚特兰大、贝克斯菲尔德、河滨市、休斯敦等9个都会区预计于今夏结束之前加入，整体有 70% 的市场偏向买家，而一年前为 50%。 该网站高级经济学家克里梅尔指出，这意味着购房者拥有更大的议价能力，卖家也更倾向以更具竞争力的价格挂牌，以加速完成交易。
根据视觉资本报道，最新统计显示，2024年到2025年间，全球新增近100万名净资产突破百万美元的富翁，其中美国已新增44万1078人，遥遥领先，几乎占全球新增总数的一半，人数高达第二名英国的 4.3 万人，10倍以上。法国则已新增约 3.4 万人，位居第三。分析指出，美国财富大幅增长主要受惠于强劲的股市表现、高家庭投资参与率与稳健的经济成长，相当于2025年全球每新增2万名百万富豪就有一人来自美国。前十名国家还包括西班牙、日本、印度、意大利、澳洲、德国和俄罗斯。亚洲市场则呈现双轨成长模式，印度凭借快速经济成长持续催生新富阶层，台湾、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成熟市场则仰赖稳固的家庭资产基础和金融市场上扬带动财富增加。在这个趋势下，韩国已新增约2万人居第11名，中国新增 1.4 万人排名第12。台湾虽然人口较少，但展现了强劲的资产实力，以新增9864人的强势跻身全球第13名，新加坡和香港则分别名列第22和第27名。
大陆微博近日流传一张贴文图片，网友柳青发文透露，当局今年再度展开在编人员护照核查，过去多要求护照上缴统一保管，今年却改为要求人员主动注销护照。消息曝光后引发网络热议，更有网友在评论区证实信息属实，并补充当局正在同步清查近五年的出国记录。许多网友纷纷在留言区分享亲身的经历，指出管控范围已大幅扩大，连月薪仅2000元人民币的劳务派遣人员、一般事业单位职员、基层国企的合同工乃至教师和医生，其护照与港澳通行证皆被要求上交，甚至有部分地方已将相关人员的资讯录入出入境管制系统，导致即使护照在手也无法出境。此外，退伍与退休人员也难逃限制，有70岁的退休科技干部透露说，如今出国旅游需经历5道关卡，获准后还需缴纳10000元人民币的保证金才可拿到护照，行程结束之后仍需交回护照。中共早在2004年即由中纪委等八部委联合发布通知，要求对党员干部因私出国实施严格审批和护照集中保管。近年来，当局不仅将管控对象延伸至基层与非核心人员，管控的手段更从集中保管升级为要求主动注销或强制注销，显示其对内部人员的出境限制正全面收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伊冲突外溢，胡塞武装红海开火击中沙特邮轮，美披露哈梅内伊超过1亿美元资产，请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TechCrunch 科技网周三报道，美国脑机界面初创企业 Science Corporation 宣布，其用于治疗年龄相关性黄斑变形的视觉恢复芯片 Prima 已获得欧盟医疗器械监管机构的批准，可正式上市销售。同时，该产品还获得了美国 FDA 授予的突破性设备认定，为未来加快审批用于治疗两种罕见失明疾病铺平了道路。 Prima 通过约一个小时的门诊手术植入患者眼底芯片，并配合搭载摄像头的智能眼镜，将外部图像传输至芯片，帮助患者恢复部分视觉功能。公司表示，已有患者能够重新阅读书籍，完成天字游戏，并进行简单绘画。 Science Corporation 由 Neuralink 联合创始人兼前总裁霍达克于2021年创立。公司计划最早于今年9月份在德国开展首例商业化植入手术，并继续推进视觉恢复和脑机界面技术研发。
天文学家近日达成寻找外星生命的重大里程碑，首次在太阳系外一颗位于母恒星宜居带的类地岩石行星 LHS1140b 上证实大气层的存在。成果上周发表在科学期刊上。这颗行星距离地球约48光年，环绕红矮星运行，环境具备维持液态水的潜力。这项研究主要作者哈佛大学地球和行星科学博士切鲁宾表示，这是首次发现宜居带岩石行星拥有大气层。指导教授沃兹沃斯也强调，过去无法确定类地行星是否保留大气层，如今已证实至少有一颗成功保留。团队利用智利麦哲伦天文台观测凌日现象，成功捕捉到这颗行星周围有氦气缓缓溢出迹象，并估计这个大气层已经稳定存在超过30亿年，为探索外星生命带来关键曙光。
三星电子周三在 Galaxy Unpacked 发布会上推出了新一代折叠荧幕手机 Galaxy Z Fold 8，定位介于 Z Flip 8和旗舰版 Z Fold Ultra 之间，即日起开放预订，8月7号正式上市。业界认为，三星公司希望在苹果首款折叠屏幕 iPhone E 秋季发布之前巩固市场优势。Galaxy Z Fold 8采用4:3的荧幕比例和护照式机身设计，配备 5.5 英寸的外屏、7.6 英寸内屏，展开厚度 4.5 毫米，重量201克，为目前最轻的 Galaxy Fold 系列机型。新机搭载防反光荧幕、4800毫安时电池及高通 Snapdragon 8 Eliga Gen 5处理器，并升级 AI 影像功能。三星表示，新的设计主要针对影音娱乐、社交媒体浏览等使用场景，并根据使用者回馈优先铰链结构，使开合更加轻松。市场研究机构 Counterpoint 预计，今年全球折叠屏幕手机的出货量将同比增长 21%。 随着苹果等厂商加入了竞争，折叠屏幕市场有望进一步扩大。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中东局势全面恶化，也门胡塞武装周三开火，宣称在红海袭击了两艘沙特油轮，其中恩塞利亚号遭导弹击中起火。该事件发生于胡塞武装周一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后，国际航运工会也证实了胡塞持续对行经船只发出无线电警告。受航道安全威胁的影响，周三布伦特原油一度突破了每桶$95，创近六周以来首次，随后回吐，但仍上涨约3%。红海油轮遭袭之际，美国连续第12个晚上打击伊朗军事目标。中央司令部周三表示，已击中了伊朗监测据点、后勤设施和地下武器库。川普总统当天警告，当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一艘船开火，美国就相应摧毁伊朗一座桥梁或者发电厂。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则在 X 平台回呛，强调将以牙还牙。伊朗军方也透过国家电视台表示，美国威胁只会扩大战争。冲突持续外溢至周边地区，伊朗证实袭击了科威特、约旦及巴林境内的美军设施。此外，路透社引述情报消息透露，美国中情局位于海湾地区的两处设施在三月份曾遭伊朗无人机攻击，美方正在调查俄罗斯是否向伊朗提供目标情报或先进的无人机技术。分析人员认为，伊朗对沙特利雅得的美国大使馆内的 CIA 站点的那次攻击涉及两架经俄罗斯强化改良的伊朗沙赫德无人机。美国战争部长海克塞斯周二也在参议院证实，中共与俄罗斯在美伊战争期间以不同程度支持伊朗展开活动。尽管战事延烧，美国官员认为伊朗内部已陷入危机。国务卿卢比奥周三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时表示，伊朗面临的内部压力远超外界所知，伊朗正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与军事基础设施严重损毁，且伊朗缺乏新闻自由，掩盖了内部问题的严重程度。同时，财长贝森特周二透露，作为美国实施愤怒与经济制裁、经济愤怒行动的一环，美方已掌握了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全球资产网络，并已制裁他常住在迪拜的金融操盘手。伊朗商人安萨里计划公开他的海外房产细节。安萨里为已倒闭的伊朗未来银行的所有人长期透过洗钱与离岸控股公司与欧洲及中东为哈梅内伊家族、伊斯兰革命卫队及政权的高层转移并隐匿庞大资产。贝森特强调，美方全面打击伊朗石油走私，已使中国独立炼油厂购买伊朗原油的数量大降约 40%， 导致伊朗国内通胀率飙升至 180% 以上。里亚尔的汇率跌至历史新低，伊朗政权的资金链正在被摧毁。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的爱车承载着记忆，见证了时光，如果它即将闲置，何不让它开启新的旅程？
希望之声是联邦注册的501C3非盈利机构，服务华人社区20多年。捐车不仅能享受联邦抵税，还能让您的爱车发挥余热。
希望之声捐车免费拖车，上门取车，专业服务，无后顾之忧。上网搜寻希望之声捐车，或者拨打热线855-578-0088 855-578-0088。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请不要走开，我们还有更多精彩节目等待着您。